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面对一些议员的批评之下表示，他不认为中国间谍气球在大西洋上空被击落之前穿越美国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拜登一直在寻求与中国保持沟通，不被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局势失控。他在接受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新闻频道采访时候表示，他不后悔等到气球飞临在海面上空的时候才击落。
It's not a major breach.I mean, look, it's totally, i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拜登表示，这个不是一个重大的漏洞。我的意思就是，看一看，这个完全，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我们的领空。一旦它进入我们的领空，我们就可以随意处置。他说美国军方人员担心，如果在陆地上空是击落气球，气球和它的部件可能会落入人口稠密的地区。
This thing was gigantic. What happened if it came down and hit a school in the rural area? What happened if it came down?
拜登表示，这个气球太大，如果它跌落来砸到乡村地区的一所学校，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如果它跌落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所以我告诉大家，一旦它是将气球击落，就将它击落。他们就是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在海面上空将它击落，他们正在打落大部分的零件，状况是很理想。美国在星期四表示，上个周末被美国军方击落的中国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是中国在全球进行军事监视计划的一部分。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高空气球的设备显然是用于情报监视，和气象气球上的设备不一致。该官员驳斥了北京关于被击落的气球正在收集天气数据的论点。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继续搜集从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大西洋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气球残骸。这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类的活动通常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导之下进行。他说，我们相信气球制造商和中国军方是有直接的关系，根据解放军官方采购门户网站上面发布的信息，并且是解放军认可的供应商。这位官员还表示，该个制造商在他们的网站上宣传气球产品，并且播放过去飞行的视频。这些视频似乎飞越了美国领空以及其他国家的领空。这些广告宣传的气球视频似乎是与美国认定侵犯数十个国家领空的气球具有相似的飞行模式。他们上面有多个的天线，包括一个可能能够收集以及地理定位的通讯阵列。这位官员谈到了回收的气球部件的时候表示，这个是配备了足够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可以产生操作多个主动情报收集传感器所需要的电力。众议院星期四一致投票谴责中国的气球监视计划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这个是对北京的罕见而迅速的跨党派谴责。目前这个气球事件引发诸多的质疑，美国称是其中一项庞大的空中间谍计划的一部分。众议院是以419票支持、0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决议。投票前数个小时，美国官员在一次机密会议上向众议员是通报了有关这个飞越美国上空的白色气球的信息。之前议员都强烈要求获得相关的消息。参议院星期四亦都举行了关于气球的听证会，气球在上个星期六被美军战斗机系击落。提出决议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决议通过之前，麦考尔表示，他是认为这项决议向中共以及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对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跨党派信号，我们不会容忍这种的行为。他还指出，他以团结一致的声音告诉世界知道，我们的国家安全不是党派问题，我们今天作为美国人站在一起，我们发出一致的声音。在目前党派分歧严重的国会当中，两党都对中国秘密的气球监视计划以及是北京的全球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影响力感到焦虑，这个使到他们罕见地达成一致。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威克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言，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并且敦促拜登行政当局加快对他所讲的美国关键盟友台湾的军事援助。威克参议员在发言当中提到了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的开场白，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说毛泽东、习近平和邓小平都从这一部的古典名著当中获取到灵感，并且引用书中的段落。威克表示，如今中国共产党觉得在所谓的百年国耻之后，中国的命运要走向统一富强。他表示，这个使到中共当前要统一台湾的野心更加令人不安。威克说，就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使用暴力来恢复他心目中的昔日苏联帝国一样，中共亦都将统一那些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方视作为是历史使命，包括去统治已经是获得自由的台湾人民。威克参议员一直大声呼吁支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关注，他在讲话当中表示，台湾民主的未来存在着对美国的繁荣以及安全至关重要。他认为没有台湾，美国经济可能会崩溃，美国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亦都将会受到威胁。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访问的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指挥官约瑟夫·瑞安少将表示，美军以及他们在亚洲的盟友在经过多年来的联合作战演习之后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失利应当是对亚洲好像中国亦是北韩这样的潜在侵略者发出了一个警讯。美联社在星期四的报道说，驻扎在夏威夷的这支美军精锐部队的指挥官表示，美国的条约盟国菲律宾、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将会团结一致，不会容忍来自这些国家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不能够决定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在土耳其以及叙利亚的救援者星期四同时间赛跑，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之下搜寻埋在建筑物废墟当中的生还者。星期一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造成了20,000多人死亡。土耳其的灾难管理机构星期四说，有大约110,000人参加了救援工作，并且已经有5,500部的拖拉机、起重机、推土机以及是挖掘机等车辆运送到灾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发表的国情之文演说当中说，美国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但是他亦都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威胁是美国的主权，将会采取行动保护国家。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说，拜登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将会保持不变。在2023年初，美中关系刚展示的回暖的前景正是变得越发暗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总统的这次国情之文演说将主要篇幅放在美国各类议题上，对中国挑战的着墨并不多。他的讲话着重谈到了自己的经济以及立法成就，包括美国的失业率正在是处于5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汽油价格大幅下降，通胀得到了缓解。2021年通过的规模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开始发挥效力。去年拜登总统支持的两项重要立法，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是降低通胀法案的，都是获得到通过。新冠病毒大流行三年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已经是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亦都呼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同他合作，解决提升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前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李罕瑜则是认为，拜登总统国情之文演说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围绕着美国如何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展开，其中主要包括拜登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重大的立法议程。李罕瑜说，我认为演说的要点是美国准备好调整国内政策以及外交政策，使到它围绕着和中国的竞争上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都可以影响到这些竞争，我们准备好实施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在美国采购材料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 仲有高科技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面适用于同中国的竞争，而且正在是同意拜登希望的方式进行。拜登说，由于采取恰当的政策，今日我们处在几十年以来最强大的地位，来同中国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拜登总统在讲话当中提到美国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之后，随即谈起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表明，我向习近平主席表明，我是和他多次的亲自交谈，我们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非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表示，气球事件之后，拜登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表明，他的中国战略将会基本是保持不变。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关于美中关系的部分明确地表示，他是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他还正确地认识到，赢得对中国的挑战将会需要两党全社会的努力。但是辛格尔顿亦都指出，拜登的演讲未能够赢得同中国竞争给出是明确的定义，落入了将大国竞争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陷阱当中。拜登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大约一个星期前，一个中国侦察气球侵入美国的领空长达数日之久，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舆论亦是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气球最终被成功击落，但是围绕着拜登政府是否及时有力地处理事件的讨论并未消去，这个亦都使到拜登总统本人承受压力。拜登总统并未有演说当中是没有直接点名地提到了中国气球事件。他说，在能够推进美国利益并且造福世界的领域，我是致力于和中国共事，但是毋庸置疑，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做到了。辛格尔顿批评拜登总统未能够明确地展明政府将会采取哪一些具体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说，拜登未有向焦虑的美国公众保证，在中国针对美国最敏感的军事设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秘密监视活动之后，他打算采取哪些的具体措施。但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的李罕瑜认为，在中国气球问题上面对拜登总统的批评是带有党派色彩。李罕瑜表示，我认为对允许这个气球穿越整个美国，然后在它进入大西洋海岸线的时候将它击落的批评，坦白地说，确是带了党派的色彩以及是不明智，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纷争，而不是出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共和党人抨击拜登在气球飞越美国全境之后才将它击落，是向北京示弱的表现。北京则是抨击华盛顿用武力将气球击落是反应过度。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强调，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团结两党的要素。他说，赢得竞争应该是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我们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挑战。对于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我们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打着竞争的旗号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李罕瑜说，北京在处理气球事件上面的做法越来越突显，在有机会采取更柔以及是方法来更强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都是选择采取更强硬的方法，这个对缓和双边关系是没有帮助。李罕瑜表示，北京在处理气球事件上面的做法越来越突显，在有机会采取更柔和方法的或者是更强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都是选择采取更强硬的方法，这个对缓和双边关系是没有帮助。在气球事件之前，华盛顿和北京原本打算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将会访问中国，跟进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目的是推动重新构建美中关系的基础，建立一些的程序或机制，以便能够处理好目前关系的当中的一些的紧张。现时访问被无限期推迟。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为美中关系设置底线， 以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目标将会面临着挑战。他说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日程安排将会挤压稳定关系的空间。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可能会访问台湾，这个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间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与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但也再次承诺将会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观察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人批评拜登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够强硬，但也有人担心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拜登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还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罪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说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罪是在这里与台湾激权，并且是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是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耀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给我知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跟习近平互换位置，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这段的说话引起了一些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些什么东西。大西洋月刊写手尼克尔斯是表示，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用来放大中国，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很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 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一些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说，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与中国交换位置，拜登不应该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令人不解又搞坏了的即兴发挥。但是保守派时政媒体的主编哥德伯格则是认为这句说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这一点，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他的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间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与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但也再次承诺将会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观察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人批评拜登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够强硬，但也有人担心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拜登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还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最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话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像是在度与台湾激决，并且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却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尧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俾我知，有冇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同习近平互换位置？话俾我知，有任何一位咩？有任何一位咩？ 呢段嘅说话引起咗一啲嘅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啲乜嘢嘢。大西洋月刊社手尼克尔斯系表示，佢嘅理解就系我哋花咗咁多嘅时间用嚟放大中国，而现实系佢哋嘅领导人每日都喺度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嘅经济增长嚟维持佢哋嘅统治。好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嘅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系一啲嘅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喺世界上嘅影响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话：不幸嘅系，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好乐于同中国交换位置，拜登唔应该突然冒出咁样一句有关中国嘅令人不解又搞坏咗嘅即兴发挥。但是保守派时政媒体的主编哥德伯格则是认为，这句说话亦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这一点，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他的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呼声是越来越大，中国总部因此亦都加大了对美国政坛的游说，同时展开魅力攻势，试图说明 TikTok 可以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批评者说 TikTok 的游说的工作可能分散美国国会有关限制他们营运的立法的力度，唯有全面禁用才能够保护数据不受北京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TikTok 在公关工作上主动出击的直接原因，与其和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在数据安全保障问题上面和 TikTok 进行的谈判进行了两年，但是迟迟未能够达成协议。直接跳动首席法律顾问安德森今年1月对纽约时报表示，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谈判自去年秋季就陷入了停滞之后，该公司开始转变对策。他说有必要加快解释，说明我们准备好的举措以及对国家安全进程的投入力度。一名曾经为共和党籍参议员担任幕僚长的评论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 CFIUS 审查的机密性，很难从中收集信息，不过他是预计CFIUS 将对禁止 TikTok 保持犹豫。这个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彻底的禁令，中国的 TikTok 数据管道将会继续存在。分析人士认为，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即是 CFIUS 达成协议，进而持续在美国运作，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 TikTok 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另外两种的处置方案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政府全面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或者是迫使到字节跳动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CFIUS 谈判举报不前的每一个月，对 TikTok 来讲都意味着离某种禁令更加接近一步。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2022年在美国的政治游说总共是花费了近540万美元，预计今年这个数字仲会增加。为了避免被禁的命运， TikTok 在美国政坛以及智库圈是展开了魅力攻势，试图表明在美国的运作可以不受北京影响。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资将会在3月23号在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作证，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亦都计划在3月就一项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 TikTok 美洲业务部的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2月1号同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会面，试图说明该公司计划推出的数据管理方案。加拉格尔的发言人随后对外界表示， TikTok 的理据无说服力。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多个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面安装以及使用 TikTok， 但是 TikTok 的批评者呼吁 应该在全国禁用，该个程式在美国的使用人数超过1亿。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已经是推出利用经济手段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的法案。刘易斯说，彻底禁止将会是困难的，因为 TikTok 是属于言论，这个是受保护的言论，但是美国政府可以禁止金融交易，这个是有可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1月25号宣布推出禁止美国设备使用 TikTok 法案。这个法案将会指示美国总统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 IEEPA 阻止和禁止美国实体和 TikTok 的母公司直接跳动交易，并且对试图逃避这些制裁的实体处以是严厉的罚款。共和党籍议员巴克推出的这个法案的国会众议院的对应版本。去年12月，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推出了一项旨在向全美禁止 TikTok 运营的法案。法案试图禁止中国、俄罗斯等重点受关注的国家的社交媒体公司，以及是受这些国家影响的社媒平台和美国实体进行交易。这项法案是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支持，因此受到格外的关注。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什纳穆迪在和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联合支持这项提案。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对禁用 TikTok 表达了支持的立场。民主党籍参议员班内特在2号致函向美国苹果和谷歌公司，要求他们在他们的应用商店里面将 TikTok 下架。美国通过立法禁止 TikTok 之路仲系好漫长，相关嘅提案如果响众议院通过，仲系需要响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嘅多数。CSIS 嘅刘易斯话：大家好喜欢 TikTok， 如果美国禁止佢，大家唔会感到高兴，所以要想一个系有机有效又响政治上系可持续嘅解决方案，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困难嘅问题。美国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电信法规律师蔡爷是对这个提案在国会闯关通过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他说，禁用 TikTok 的呼声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出现，而 TikTok 至今在美国市场安然无恙，说明游说工作产生了某种的效果。蔡爷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层面会如何分解。如果更多的民主党人支持 TikTok， 这样霍利参议员会更加难推动他的议案。蔡爷认为目前整体政治风向对 TikTok 是不利，民主党人可能推出较为温和的限制 TikTok 的提案，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分散焦点，令到更加强硬的一派的议案是受阻。如果出现了另外一部的议案，没有霍利的议案走得那么远，你真的能够令到那些的呼吁全面禁止 TikTok 的共和党人去支持另一部议案呢？蔡爷说，游说努力会在各方之间是制造更多的隔阂。从 TikTok 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一种的成功，因为如果你让大家都陷入停滞，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东西，令到各方成员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行事，这个就意味着什么都完成不到。与此同时， TikTok 希望展现更多的透明度，表明自己不受北京控制。上个星期， TikTok 邀请众多的美国媒体记者参观他们位于洛杉矶附近的透明与问责中心。 TikTok 方面表示，该中心对政策、内容议题以及安全问题的领域的专家开放，预计字节跳动还将在华盛顿、都柏林以及新加坡开设这样的中心。美国新闻网站表示， TikTok 通过一中心是展示该个平台如何操作算法，亦是进行内容调整，但是不是特别有启发性。但是 TikTok 方面十分之看重是介绍如何将部分美国业务从中国剥离，但是同时保持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对它的所有权。TikTok 和美国政府的谈判焦点之一就是 TikTok 保证将美国用户的数据保存在美国的服务器，并且由一个监督委员会负责确保数据不会流向中国，并且防止中国审查或者操纵该个平台上面的信息。 按照呢项嘅安排，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嘅奥斯汀嘅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美国境内嘅数据储存服务。TikTok 内部称之为系德州项目。为咗打消外界对北京总部对佢所有盗权系中国政府影响 TikTok 嘅担忧 ，TikTok 提议将美国嘅业务置于一个独立嘅公司实体。这个新组织将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由 CFIUS 批准，预计将在2500名的员工运行 TikTok 美国版本，并且是审核他们美国的内容调整政策。 TikTok 表示，基于这样的公司结构以及基于美国的技术基础设施， TikTok 的美国版本运作可以将它和中国总部隔离开来。TikTok 的长期批评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音通过推特发文说，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流动巨大， TikTok 的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将监管的责任以及压力转嫁给美国政府。他说，中国通讯技术巨头华为之前在欧洲作出过类似的安排，但是结果证明数据安全无法得以保障。他说， TikTok 强调了防止数据流出美国的努力，但是问题是在于数据不需要流出美国，亦都可以被直接挑动，并最终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科音还指出， TikTok 提出的源代码检查以及是监控毫无意义，社交媒体平台运行的数千万行的代码数量难以通过人工的监控来捕捉。即使是 TikTok 的每一行代码都经过了初步的审查以及验证，亦都无法在如此庞大而且经常更新的代码库上面保持可靠的实时态势感知，只需要几行的代码就可以引入一个严重的漏洞。第三方审查人员将会依赖 TikTok 披露我们无法指望的所有更改。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是无论他们提供什么的提议，只要 TikTok 还是一个直接跳动所有的实体，就无法完全将数据屏蔽和中国政府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华盛顿报道。
超过10万香港人透过 BNO 签证搬到英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没办法是取回他们在香港的退休金。英国国会一个小组批评英国银行道德有损，建议英国政府是找出对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星期二发表报告，批评包括汇丰的英国银行拒绝向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人全数发还他们的强制性公积金，而且配合实施香港国安法打压香港人权。小组在2021年9月开始收集相关证据，当中包括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以及7位匿名的香港人提供的资料。许智峰在报告发布会说，汇丰在他宣布流亡之后冻结他和家人的账户，他亦都无法领取他的强积金。
That includes all my past contributions to the MP.
他说，这个包括我以往对强积金的供款以及我过往的存款，这个是我的私有财产，但我永远都拿不回，只因为我批评北京和香港政府，因为香港国安法，这个是不文明而且无理的。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英国推出 BNO 签证被持有那本护照的香港人搬到英国，至今已经有接近15万人获批签证。在香港，所有在职人士和他们的雇主都要供款强积金，一般要届满65岁才可以拿得回。其中一个可以提早取回的条件是证明自己将会永久离开香港。报告列出一些香港人的电邮，内容说即使他们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打算永久在当地居住，本来应该符合领取强积金的条件，但是香港政府并不承认 BNO 签证的地位，因此银行亦都不肯退还强积金。一个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两年不愿意公开身份的香港人在发布会说，他供款强积金20年合共超过港币100万，但最快只能够在几年之后，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 才可以领取强积金。
They have no right to steal it from me.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immoral.
他说他们没权去偷走我的钱，无疑香港政府是不道德的，但对我来讲，汇丰是更加邪恶的。汇丰是英国公司，他们有责任尊重国际人权准则，他们需要有良好企业管治和诚信，保护客户的资产，而不是帮助政府去打压我们。他说有些香港人因为无法取回强积金而无法搬到英国，因为移居需要大量花费，包括签证附带的医疗费用、提早缴付一年租金以及找到工作之前的生活开支。
I believe the withdrawal of MPF by all BNO visa holders at the same time do give both.
他说我相信如果全部 BNO 签证持有人同时取回强积金，会为香港政府和银行带来庞大压力。今日香港政府用这个不合理的藉口阻止我们拿回强积金，很难保他们会用更加不合理的理由去阻止我们拿回强积金。我很担心我的强积金会被永远锁上，这个会令我的退休生活十分麻烦。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主席金文康说，汇丰的行为涉及打压人权。他说汇丰或者以为他们的行为是有助他们的商业利益、股东的利益，但是说到底，营运银行、营商在于尊重，不只是对于法律条文的尊重，而且是对法律的精神的尊重。如果没有了这些，就没有了一种令银行和商业成功的环境。汇丰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是道德上错误的立场，迟早他们会发现这个对他们和股东都没有好处。报告建议内政部、财政部和其他相关的英国政府部门需要更详细研究应对拒绝发还强积金的方法，考虑另类方法，例如内政部可以向 BNO 签证人士发出另一种文件，以便香港人可以用这一份文件来取回强积金。报告亦都建议英国政府要求英国银行将香港民主派的户口解冻。另一个建议是英国政府应该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香港政府官员、香港警察和中国国安人员。建议制裁的方法包括使用马格尼茨基法形式的法律，或者考虑以中国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为制裁的理由，又或者是使用英国的反制黑钱法制裁。在一月中，有工党议员书面提问关于强积金的问题，主管印太事务的外交部国务大臣卓雅敏在回应说，英国官员已经和香港相关机构交涉，敦促对方给 BNO 签证人士能够尽早取回强积金，而他们的待遇应该和其他护照的持有人一样。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在2019年11月5日成立，成立的目的旨在推进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和捍卫香港的人权，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以及拓展英国和香港两地民众的关系。汇丰银行在回应小组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尊重人权，但是需要遵守银行有营运的地方的法律和监管机构的指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新型的深度造假宣传视频正在网络上流通，视频当中的新闻主播看上来非常真实，但他们其实是人工智能系生成的。这些视频被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研究公司 Graphica 格拉菲卡在他的报告中说，这些假主播是为一个名为狼新闻的虚构新闻媒体而设置，他们由人工智能软件创建，并且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中，似乎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利益。Graphica 情报副总裁杰克 斯塔布斯對法新社話：呢個係我哋第一次睇到與國家相關嘅行動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嘅虛構人物嘅視頻片段嚟到製作具有欺騙性嘅政治內容。在該報告分析的一段視頻中，一位自稱阿力克斯的虛擬男主播批評美國對困擾該國的槍支暴力無所作為。在另一個視頻中，一位女主播強調了中美大國合作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的進步引發了全球對這項技術可能被濫用或者是用於傳播虛假信息的擔憂。人工智能可以憑空創造深度造假的圖像。大眾在視頻中講述他們從未講過的話。去年面書母公司 Meta 表示，他刪除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敦促公民放低武器向俄羅斯投降的深度造假視頻。中國未有立即對 Graphica 的報告發表評論。幾個禮拜前，北京剛推出了治理深度造假的新規定。上個月中國實施新規定，要求提供深度造假服務的企業獲取客戶的真實身份，他們還要求對深度造假內容進行適當標記，避免任何的混淆。中國政府警告說，深度造假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Graphica 的報告稱，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兩位狼新聞的主播是使用倫敦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Synthesia 提供的技術創建的。Synthesia 網站未有立即回應法新社的置評請求，他所宣傳的軟件可以根據真實演員的視頻片段創建出深度造假的虛擬形象。 Graphica 表示，他在追蹤被稱為垃圾偽裝的親中國虛假信息活動時，在推特、面書和 YouTube 等平台上都發現了一些深度造假。斯塔布斯說，垃圾偽裝是一個親中國的影響力行動，主要傳播低質量的政治垃圾視頻。他說，儘管使用一些複雜的技術，但這些最新的視頻大同小異，這都顯示了在影響力操作中使用深度造假的局限性，他們只是日益先進的工具箱中的一個工具而已。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柬埔寨首相洪森宇的这个星期访问北京，为一条连接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泰国边境经济中心的4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寻求融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协议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最新象征。观察人士担心，柬埔寨日益依赖中国贷款可能会导致具有长期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的债务陷阱。洪森在1月14日对记者说，我希望我的访问会产生更多的新项目，我们必须依赖中国朋友开发柬埔寨，包括高速铁路。洪森在这里计划来紧的星期四开始访问。本报道较早时候的文本将铁路的潜在融资讲成是贷款，政府在星期一澄清说是寻求建设经营转让协议，通过项目生产的收入来到偿还贷款。政府说这个融资是投资。柬埔寨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批评美国之音最初的报道不专业，为政治目的误导公众。发言人安促强说，美国之音报道说洪森首相下个礼拜的计划访华是为了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去寻找贷款。他说报道讲法不实，事实就是这个高铁项目不会得到贷款的支持，而是采取 BOT 亦即建设营运和转让的模式去获取投资。安促强说，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在柬中关系中玩弄肮脏的政治。公共工程和交通部在1月23日说，这条382公里的每个钟头160公里的铁路已经被中国路桥公司研究，从金边直达西部的波别地区。这条铁路是为柬埔寨提供经济振兴。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去年12月公布的公共债务统计文件显示，柬埔寨的外债目前将近100亿美元，41%都是欠落中国的。但这个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不是最终都会将各个国家带入北京的轨道，尤其是经济回报低过预期的辩论的最新焦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雷鸟全球管理系柬埔寨政治与发展研究员索帕尔对美国之音说， 繼續依賴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危險的，你不希望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裏面。柬埔寨過去並繼續這樣做，共債欠落中國將近一半都不是一件好事。他並且說這個絕對太多了，他雄心正一直將他的政治前途和中國連結在一起，他多年來都是這樣做，並會全力推進。美國政府對從中國一帶一路獲得到大量基礎建設債務的國家提出了警告。華盛頓說一帶一路倡議是債務陷阱，能夠令到各個國家失去對重要基礎設施的控制，斯里蘭卡就因此令到北京控制了他的主要港口來還債了。紅心政府爭辯說借貸依然在控制之中，經濟與財政部都說根據去年的統計，柬埔寨目前的外債為94亿7000万美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 35%， 可以在2023年安全地提高到去大約126亿2000万美元。德國基爾大學2019年公布的報告估計，柬埔寨在50個接受中國政府和私人貸款的國家當中，貸款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位居第六位。研究人員說柬埔寨和老撾等亞洲國家都是臨近中國的高度暴露的小型經濟體。中國駐金邊使館發表聲明說，到2019年4月柬埔寨全長3000公里的31條高速公路和8座橋梁都是由中國建造並資助的，但未有提供具體的貸款數額。一個最近開通的收費公路從中國政府獲得到19億美元的融資，與中國路橋公司簽署建設、營運和轉讓合約建造。中國經濟下滑亦都停滯了這個港口城市的很多項目，幾十個被強行拆遷的家庭已經抗議要求追加賠償。學者羅晶晶和另一位學者去年在當代東南亞撰文說，中國的投資和援助對柬埔寨人民黨是一把雙刃劍。他們寫到中國接觸既能夠加強亦都能夠破壞柬埔寨人民黨的合法性，他在加強經濟增長的同時，一些中國投資能夠對柬埔寨公眾帶來負面的社會經濟後果，對柬埔寨人民黨產生不利影響。但是如果紅心對此擔心，他並沒有顯露出來的。過去十年，柬埔寨利用中國貸款和投資在各地農村建造了幾十個大型基建項目，大規模的中國投資並流入城市和沿海地區的房地產。紅心在1月份較早時候說，他還計劃在訪問中簽署金邊巴韋快速路協議，估計費用額為16億3千萬美元。中國和柬埔寨都拒絕存在外交交換條件的說法，但紅心被認為是中國全球利益的可靠支持者。中國外長王毅去年8月份訪問金邊的時候，紅心就強調柬埔寨堅定致力於一中原則，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的新聞稿說，柬埔寨堅決反對任何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辭和行動，將會繼續堅定支持中國維護它的核心利益，與14億中國人民堅定啟埋一起。王毅說，中國和柬埔寨的合作快速發展產生了果實，顯示發展的廣泛前景。中國駐金邊大使館未有回覆置評的請求。柬埔寨皇家學院政治學教授束曼那列說，柬埔寨政府應該對債務透明，確保貸款真正服務於柬埔寨人民的需求。他說柬埔寨政府應該考慮從其他國家獲得到貸款來到平衡外債。他說，我希望看到從南韓和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等獲得平衡的債務。柬埔寨人民黨發言人束恩山說，紅心政府對從其他國家的借貸有明確的原則。他說批評人士說得太多了，但這個目前只是佔柬埔寨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36%。 柬埔寨政府因此能夠控制國際債務，我們有能力去支付貸款，根本就不應該去擔憂。紅心稱讚中國不設條件的外交，柬埔寨與西方的關係因為紅心鎮壓意義對政治反對派發動法律攻擊而惡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立林發自柬埔寨金邊的報導。
曾經是秘密的彈藥掩體和營房已經被遺棄，這裡空蕩蕩地長滿了雜草， 一个布满美国军队和武器遗迹的地方，曾经是美国在菲律宾北部苏比克湾最大的海外海军基地。但这种景象在没多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菲律宾关闭了他们大型基地超过30年后，美国一直采取措施重建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并且一个截然不同的后冷战时代加强亚洲的军事联盟弧线圈。当时美国已经认识到新的地区威胁是一个日益浩斗的中国。在今年的2月2号，美国的这个长期盟友宣布，除了其他5个当地的基地之外，将会准许一批轮换的美国军队进驻另外4个菲律宾军营。在这些军营，美国的资助已经加快了营房、仓库和其他建筑物的建设步伐，目的是根据2014年国防协议，这里能够容纳仲未具体说明但是预计相当数量的访问部队。马尼拉的政治学家安德利亚·克洛伊王霸，菲律宾营地的位置将会使到美国军方在南中国海成为对中国侵略的强大威胁。中国菲律宾和其他4个政府因为南中国海的领导争端日益紧张，而此外中国还有武力入侵台湾的潜在可能性。北京认为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应该在中国控制之下，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收复。在苏比克的前美国海军基地周围，现在是马尼拉西北部繁华的商业自由港和旅游目的地。菲律宾政府决定准许扩大美国军事驻军的消息，重新点燃了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当时成千上万的美国海军为邻近的奥隆阿波市注入金钱、生机和希望。菲律宾商人萨利巴在他位于奥隆阿波花杉的前洪德区的外币兑换和菲律宾商店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奥隆阿波当时就好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样。他又说，最早从中午开始就非常之嘈，霓虹灯闪亮着，美国人四处游荡，到处都是女人，吉普尼司机、三轮车、餐馆、酒吧、酒店，每一个人都在赚钱。所以如果他们回来，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最好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访问阿尼拉的时候说，华盛顿并没有试图重建永久基地，但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达成扩大他们的军事存在协议是一件大事。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加尔维斯说，到访的美国军人可以令到菲律宾军方参与更大规模的联合战备训练，帮助迅速应对灾难，并且推动努力帮助马尼拉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奥斯汀在马尼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个就是实现我们的联盟现代化的努力一部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推进他们在西菲律宾海的非法主张，这努力特别重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军不断在本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是在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毛宁2月2号在北京的一次记者会上对记者说，地区国家应该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军利用。奥斯汀和加尔维斯并没有透露美国人将会被准许进入并且准许预先放置的武器和其他设备的4个新地点。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说，必须征询美国人将要进驻的营地的地方官员。在去年的11月，当时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巴卡罗中将透露，这些地点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苏比克湾，当地的海军基地曾经是当地经济的福音。但两名菲律宾高级官员就对美联社说，菲律宾海军营地所在的苏比克并非在华盛顿寻求他们的部队进驻的目前地点名单之列。不过他们表示，随着谈判继续，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这两名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他们无权进行公开这个问题。苏比克自由港管理局局长保利洛说，政府还未通知他前美国海军基地已经被指定为访问美军的潜在地址。不过保利洛说，在很多菲律宾人和企业努力从两年前的新冠疫情封控和冠状病毒爆发造成的经济衰退当中恢复过来的关键时刻，美国在苏比克重新驻军将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且为自由港增加额外收入。他提到美军时说，他会将他们视为游客，他们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位于苏比克的前美国海军基地及它的深水港大约相当于新加坡的大小，当地有一个收存爽和巨大的仓库，在19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被用来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菲律宾国会参议院拒绝延长美国的租约之后， 这个基地在1992年关闭，并且转为一个商业自由港和娱乐综合体。在之前的一年，美国空军从苏比克附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撤出，因为附近的皮纳图博山在20世纪的第二次火山爆发当中恢复生机，并且在空军基地和外围地区喷出灰烬。在1992年11月，美国国旗最后一次降下，最后一批美国海军离开苏比克，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始于1898年近一个世纪的军事存在。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